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当然刚才牧师已经讲了，我的重点不在失败，我的重点在成功。但是怎么从失败变成成功，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他们怎么会失败的。不只是门徒，我们每个人，我们怎么会失败，我们失败跌倒不幸的原因是什么？大概一方面就是外在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些威迫利诱压力，那这些外，不管是金钱是女色或者是贫穷等等，这都容易叫我们失败。贫穷会贪会偷会抢，那么成绩不好会想作弊，那好会骄傲，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造成的，外面这个世界。但是不只是外面的世界，外面世界如果要对我们造成使我们犯罪使我们离开主使我们不信的话，还有我们里面我们肉体的私欲，这也影响到我们。这个在约翰一书讲得最清楚哈，世界上的事就如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他把情欲里面人心的情欲和外面各样花花世界给我们的压力放在一起。我们可能更要考虑的是我们里面的情欲，当我们里面的情欲不受神来约束的时候，外面的压力或引诱就更大。当我们里面跟神走得很亲的时候，外面的压力和引诱就没有太大的作用。我们也讲过，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不管是这个花花世界的一切，甚至我们内心的欲望都是好的，因为这是神造的。它怎么会从好的变成不好的呢？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当我们不信不服我们神的时候，当我们想要自己来做主的时候，当人不信靠神的慈爱恩典怜悯，当人不顺服神的权柄的时候，一切神所造的美好的都变成不好了，包括理性包括感情包括食欲包括性欲这些东西。因此我们的失败或者任何一个人的失败，不一定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要杀人啊放火啊奸淫掳掠这些很罪恶的事情，可能我们想要做的打算做的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不在顺服信靠神的权柄之下，那就很多的危险，而且一定会产生错误的。从第一个试探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从第一个试探开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碰到的种种的试探，在耶稣在旷野碰到的三个试探，耶稣在科西马尼园所碰到的试探，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所碰到的试探，他和我们都是一样，就是魔鬼还有这个罪恶的世界想尽办法叫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不要听神的，不要顺服他，不要相信他，或者说顺服他相信他，但是不要太迷信，不要太顺服，也要多想一想，多有自己的理性，多考虑一下。各位，我越来越觉得你要我刚刚说了，理性也好感情也好甚至欲望也好都是好的，都是神所造的，但是他要发挥正确的功能，一定得顺服神信靠神，而且要越顺服神越信靠神越能够发挥的好。真是在历史历代越是近前的人，包括在圣经里面这些伟大的属灵伟人，大的也好小的也好，知名的也好不知名也好，大的知名的像摩西大卫这些，不知名的像摆上两个小钱的寡妇，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或者五饼二鱼给耶稣的那个童子，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们把他们的所有的东西，不管是他们的气质、生命、聪明、领导能力，或者他们的两个小钱，做了最有效、最好的发挥，甚至把它顺服、交在、信托在无穷的主手上，就产生远远超过五饼二鱼、远远超过两个小钱的功效。今天你我也是一样，把我们的这个生命完全献给主，信靠他、顺服他。不要自己做主，不要想要独立在神的权柄神的慈爱之外。哎呀，魔鬼一直都想我们做这个事情， 从伊甸园开始的试探，叫你不要听神的话，不要把神的话当作完全的权柄。第一句话魔鬼跟人讲的就是，神岂是真说？他说的恐怕不是真的吧。按照你自己的理性去想一想，按照你自己独立的理性去想一想，这有什么不好的呢？你去吃有什么不好呢？魔鬼要我们怀疑神的权柄，不想要信，不要信他，也怀疑神的慈爱。哎呀，神不要你吃，就是怕你吃了跟他一样啊，怕你吃了也聪明也能干，他就不能管你了。神很坏耶。各位，在我们今天生活里也是一样，魔鬼借着各样事跟我们讲，神对我们并不好。我们不敢讲这样的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抱怨，会怀疑，都是这个原因。我不是不同情，我也不是说这些问题容易解决，寸步难行，我们需要解决。我们今天在道理讲道的时候也会看到，但是我们需要先提防到，这很快的就进入我们心里。亚当夏娃在还没有堕落的时候就很快进入他们的心里，我们今天已经堕落了，更是容易里应外合，不必魔鬼讲什么，我们自己就常常会怀疑，就觉得神的带领不是最好的，神有的时候不爱我，神有的时候没有那样的权柄。你看，我们会想到说，夏娃后来是动了眼目的情欲，看到那个 果子好看好吃，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就摘了。但是他在看到好看好吃想吃之前，他已经跟魔鬼讲话，已经心动了。魔鬼说，不要把神的话当话，不要把他当那么大的权威，绝对的权威，不要，他不怎么好。哎呀，所有亚当夏娃所经历的都是神无比美好，他们住在伊甸园里，但是那个话就撩动那个亚当夏娃悖逆的心了。妈，很有效哎，神哪里是真说的？神不准你们吃所有的吗？一个是真的说吗？一个把神的命令说的严厉一点，所有的都不准吃吗？夏娃听进去这话了，夏娃的回答是说，他没有说都不可以吃，哎，这好像很对，但他受影响了，他只有说那一颗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这是加进去的，神没有这样说。把神想的凶一点，把神想的坏一点，这是魔鬼一直要放在我们心里的。那我们今天是不需要魔鬼放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他不放在我们心里，我们都会这样想，一照镜子，神不好，怎么把我照得这么丑，为什么没有更有钱，为什么没有更聪明，为什么，哎呀，我一直不断地听到这样的话，从我自己心里，从别人的口里我都听到。那不信神的人，或者是不信神全能的人，一犯错神都是全能的，哎呦，神好不公平，怎么使我这样那样，哦，你看做错都是神全能的神让你做的，哎呀，神怎么让我在这种时候最穷最需要钱的时候突然有个贪污的机会，平常都没有，就我们都会就会怪罪神啊。这是我们堕落，也包括门徒堕落离开神的原因，就是想要自主，用自己来判断，用自己的情感，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然后来批判神，然后来怀疑神。在科西马尼园这一段，当然从耶稣降生开始就是，但是从科西马尼园通常我们讲就是那部电影的来源，就是耶稣受难记来源 The Passion of Christ Passion of Jesus 耶稣的苦难，通常喜欢讲就是从科西马尼园开始，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征战，魔鬼用他一切的力量，恐怕比古往今来所有他曾经用过的力量更大的力量，要打击上帝救人的这个计划。那他用一切的力量要叫耶稣犯亚当夏娃犯头一个亚当所犯的错误，就是怀疑神，就是不信神，不顺服神。我们的主没有罪，我们主没有软弱，但是我们的主在科西马尼园所碰到的征战是非常大的，那个征战胜了，他就能在加略山胜过，那个征战不胜，那我们都完蛋了。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得胜了，他有过极强烈的征战， 那个汗像血点一样流出来，还要有天使从天上加力量给他，让他胜过了。我们感谢主，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谈。而其他所有的人都失败了，好像真的是几乎就是伊甸园的重演。所有的门徒离开了，他最爱的门徒不认他了。那我们别的不要去谈，比拉多也曾经想，这对比拉多也是征战，对犹大也是征战。当比拉多和犹大都失败了，犹太人更是一开始就失败了。比拉多还挣扎了很久，他一直想要放掉耶稣，但他失败。从科西玛尼园开始，那我们把耶稣跟彼得对比，别的我们就不讲了。彼得的失败，彼得的跌倒，耶稣的得胜，神要把全世界最不公平、最不合理、最残忍、最不应该加在耶稣身上的东西要加在耶稣身上，就是他要受那么大的羞辱，他要受那么大的痛苦，是他不该受的，是他不必受的。他可以跟神来争一争，如同亚当夏娃想要做的，如同堕落天使想要做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可以去争，他可以强夺，他没有强夺。哦，他得胜了。那彼得的失败呢？当然你知道是不认主，可是想一想哈，彼得的失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他不应该失败的，他不应该跌倒的。理由第一个哈，我列出六个理由。第一个，他不应该跌倒，他不应该三次不认主，他不可能三次不认主的理由。第一个，他有三年半忠实跟随主的记录，他不是一个善变的人，他在过去跟随主的过程中，他都相当的坚定，相当的勇敢，甚至在耶稣说你会三次不认我之后，你还看到他非常的坚定，他过去的记录是忠实的，是可靠的，他撇弃一切来跟随主。第二个，这个是在圣餐之后的事，耶稣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这是我为你们所流出的血，立约的血。耶稣把他的所有的工作，把他所有的言行浓缩在这一件爱的行动上。彼得方才领受了上帝这么大的爱，怎么可能会三次不认主？彼得过去在那么危险的情形下，比那个大祭司院子里危险多的情形下都站住了，怎么这次没有站住？我们不可思议。第三个，这是耶稣警告过他，今天晚上你会三次不认我，他警告过他。我们被警告通常小心一点，小偷会来那就我们特别小心一点嘛。台风会来，我们特别小心一点。我们被警告，如果我们糊涂没有被警告，那么我们犯错，那可能比较想得通。比耶稣是很谨慎、很仔细、很确实、很不留情面的说，今天晚上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应该承受这样的警告，可是好像没有效。第四个原因，彼得是立定志向，他说我绝对不会不认你，我为你死我都不会不认你，怎么那么快就不认了？第五个，这个很不可思议的是，耶稣说你不但会不认我，你会三次不认我，连接三次不认我。各位，你向来是一个诚实的学生，老师说等一下的考试你会三次作弊，你过去常常作弊那也就罢了，你过去从来没有做过弊，而且老师说你不要作弊这次作弊会被逮，会知道那你说我本来就不会作弊，如果知道这次有很多监视的人，那我更不作弊了，一次都不做，哪里连做三次呢？最后有一个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第六个原因，他不应该犯错的。 耶稣说今夜你要三次跌倒。各位，今天你对一个最好的学生说，你这一辈子啊，恐怕会作弊哦。那我们大概说啊，可能吧，一辈子嘛，还有六十年啊，六十年难免失足嘛。你跟一个最诚实的人说，你这一辈子可能会贪污哦，好吗？这一辈子嘛，啊，晚节难免不保，或者是六十年嘛。耶稣不是说你这一辈子或三次不认我，耶稣说今天晚上那个时候的时间到彼得不认主，大概只有三四个钟头了，最多六个钟头。各位，我赌气也不要认，也不要不认呐、啊。你说我一定六个钟头之内会三次不认主，我熬一熬嘛，七个钟头以后再不认你可以吧？你跟老烟枪说你这一辈子都会吸烟啊，那我承认。你说半个钟头之内你会连吸三次烟啊，打赌我31分之后再抽给你看，半个钟头之内我不抽吧。耶稣说今天晚上，那我怎么样也熬过今天晚上可以吗？这六个理由让我觉得彼得居然会在这个情形之下三次不认主，真是不可思议。他有好的记录，耶稣警告他，他也说我绝对不会，我很小心。耶稣说你不但会犯，而且你会连犯三次，而且六个钟头之内你连犯三次。各位，我再次说，哪里有人这样失足的？但是彼得是这样。好，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得胜，当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呢征战很剧烈，好像我们可以说就方法来讲，他是祷告能够得到力量得胜。彼得他们没有祷告，我倒不是说那个祷告的仪式，而是他对神的，我们对神的信心和联系常常是借着祷告有的，所以祷告是很重要。彼得困惑困倦了，睡着了，他没有祷告，但是他还是很勇敢。各位，不要以为彼得在科西马尼园没有祷告就是多罪恶的事情。各位，那天大家都已经非常累，他们从下午甚至更早，早上开始就很累了，因为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就很累了。然后耶稣那天在吃饭的时候又讲了好久的话，然后他们大概在半夜的时候才离开那个马可楼，然后到科西马尼园去的。那已经半夜了，半夜三更，当然很困嘛，祷告就睡着了，然后就紧张了。然后你也看彼得真是说到做到，他真的不会不认主。当犹大带着那么多的火把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各位，这是很危险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尤其你在拘捕，你很可能被罗马人杀掉。彼得拔起刀来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掉，他说话不是随便说的，我跟你同死我不会不认你，我为你死都可以办得到。他拔刀砍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证实他真的说到做到，他不是讲空话。那是很危险的，许多罗马军队在那里，应该是约翰福音讲来到科西马尼园有千夫长，如果是千夫长的话，照合理的推断那天晚上有1000个罗马兵。有解经家说是太多了，不大可能。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千夫长出现，就算没有1000个，恐怕可能有上100个，那场面很危险的。今天一堆凶神恶煞，一堆人肉炸弹要来抓赵牧师，你们会把那些人肉炸弹我炸死我好了，我要保护赵牧师，不会吗？啊，会。好，感谢主，太棒了，我希望我也会哈。彼得会，各位不要轻看他的勇气。当耶稣被抓了以后，门徒都四散了，门徒都离开耶稣逃走了。你说这是彼得跌倒吗？也许是，但也不一定，因为耶稣有对 罗马兵丁对那些官来说，说你们抓的是我，让他们走。在耶稣被抓的时候，耶稣并没有指示说，耶稣不但没有指示，耶稣反对他们用暴力用力量来保护他，耶稣束手就擒。那耶稣被抓去了，耶稣也希望门徒离开他们，最起码希望当局把他们放了，所以他们离开耶稣也不一定是罪恶的事情。更何况如果是错误，彼得很快又回去了，他和约翰一起跟着耶稣。各位，他没有跌倒，他到现在还没有跌倒，他持守他的诺言，他有他的勇气，他一直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何西阿书说，我们的良善，人的良善，好像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人没有良善，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所有的良善，不管是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我们的良善连最小的一点意念、言语和行动都是神的恩典。神不托住我们，我们一秒钟的良善都没有。奇怪了，在大祭司的院子里没有兵丁，没有威胁彼得生命的。事实上那个小孩，那个女孩子说，你是跟拿撒勒耶稣一伙的，你口音把你露出来了。这很多解经家，多数解经家也说未必有什么威胁的意思，就只是说，哎，你跟他是同乡，应该没有危险的。因为照约翰福音讲，约翰认识大祭司，彼得和约翰进去是打了招呼进去的。就算我们退一万步说有危险，各位，那危险比科西玛尼园小太多了。这女孩子能威胁他什么？罗马兵可以马上杀掉他。可是在那女孩子的一句话之下，彼得完全垮掉了，而且连垮了三次。我们不去讲细节哈，因为在四福音所记载的彼得不认耶稣这段时间，这段所发生的先后次序，每一个作者有他不同强调的地方。不过大概可以说，彼得的三次不认主是发生在耶稣在亚拿和该亚法审判的中间的过程。没有威胁，没有危险，女仆不比罗马兵要更可怕。为什么彼得失败了？可为什么你失败了？为什么我失败了？为什么我跌倒了？为什么在有些情形之下我没有跌倒，在我没有想象的时候跌倒了？为什么我没有在赌场犯罪，我为什么在教会犯罪了？为什么我没有在拉斯维加斯得罪神，为什么我在福音中心得罪神了？还是我刚刚讲的，人所有的罪恶就是我们要自己做主。当我们没有多去依靠神、信靠神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多顺服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决定什么才是好、什么才是对的时候，不一定是吃喝嫖赌这些事情，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做主人，甚至自己觉得教会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而不是领受神的旨意的时候、顺服神的时候，那就危险了，那就麻烦了。我们就会觉得，不仅我们觉得我们不想听神的，下面我们觉得神要听我们的，我们会觉得神这个安排、那个安排不对。各位，现在我要回来讲这节经文，我们为什么跌倒，我们为什么犯错。我们因为女人的女色的引诱犯错，我们因为金钱的引诱犯错，我们因为贫穷的压力犯错，我们因为坏的朋友的影响犯错，我们因为里面外面的情绪犯错。好，这都可能。你知道圣经怎么讲的？圣经讲我们因为耶稣犯罪。今天晚上你们要因为我都跌倒了。哎，有圣经里常常出现的经文，可是我们视而未见。 从旧约的预言就讲，几乎每次讲到弥赛亚都讲过这句话，到耶稣降生以后常常也有这样的话，我们都会想到说耶稣来是拯救我们的，没有错。但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也常常讲，耶稣来是叫我们跌倒的。我在西安放一块磐石，是跌人的石头，是做以色列家的网罗。这是以赛亚书的话，在罗马书第九章也引用。在耶稣的父母带他去圣殿的时候，西面看到了耶稣，非常得安慰，因为你所预备的救恩我已经看到了，是以色列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哈利路亚，这些我们都看得到，这些我们都记得。可是西面还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孩子会叫许多人跌倒，他来叫很多人跌倒。耶稣一生也是常常有这样的事，包括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大家都想跟随他。当他讲了几句话以后，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话以后，众人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然后耶稣说，这话叫你们跌倒吗？耶稣讲话要人信他，但是耶稣讲话也可以叫人不信他，越听越不相信。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三节，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你听到，你看到，包括圣经里面神的作为，耶稣的作为，你更爱他，更信他，更顺服他，你有福了。但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看到听到，不看还好，不听还好，越看越听越不信主。我们在教会里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情形，我们在家里也有这样的情形。我常常有讲这样的话，包括有姐妹她的丈夫不信主，那么很困难，两个人生活很困难。我因为经验很多了，不是说我有很多丈夫的经验，而是就是牧会还有自己有这样的经验，我有时候会劝那种这些困难姐妹，当然劝的你们都知道嘛，啊，你丈夫不信，常刁难你哈，给你越来越很多的艰难，那你非常爱他，希望他能信主，那就怎么样呢？我说你就做一个好妻子啊，我说不但好妻子，而且做一个智慧的妇人。智慧的妇人就是通常就少讲一点话，最好不要讲，多爱他，少讲，多顺服，多做那个日本的那个太太那种，哎呦，那个屈膝啊，爱他，温柔啊。尤其你从去教会和从教会回来更是这样。那这已经很难了，然后下面我通常加一句话，可是这样未必能让他铁石心肠融化，可能你做得越好他越反对你。神越把他的恩典和慈爱，丰丰满满的恩典慈爱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罪人因为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判断，我们可能更不接受。彼得的跌倒我认为就是在这里。彼得恐怕不是因为别的跌倒，甚至我想我们全世界人的跌倒和犯罪，你要说都是神也不为过，当然是我们的错，但是是因为我们不觉得，是因为我们觉得神不应该这样，我们就不信他了，我们自己想做主。彼得的跌倒我等一下再讲。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就是施洗约翰，跟彼得的跌倒非常像，跟彼得的不信和失败非常像。各位，施洗约翰跟彼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勇敢，他们都是神所喜悦的仆人，他们都是特别蒙拣选的。如果我们说照耶稣的话来讲，施洗约翰是谁呀？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兴起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甚至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在母腹里听到 玛利亚问安的一句话就高兴的跳动。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他是经上所预言那个在耶稣面前开路的先锋，他是替耶稣施洗的。你谁？我们今天谁敢替耶稣施洗？我们替耶稣解鞋带都不配。施洗约翰替耶稣施洗，施洗约翰替耶稣做见证，施洗约翰预备整个人的人心修直主的道。我就是那个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一位修直主的道，让人到神这里，让神到人那里更直更方便。他是勇敢的人，跟彼得一样，他斥责西律的罪恶，他被关在监狱里，因此被关在监狱里。他关在监狱里面还没有跌倒。圣经里说，当他关在监狱里听到耶稣的作为，他跌倒了，为耶稣跌倒了，因着耶稣跌倒了，因着耶稣所说所做的，让这位耶稣的开路先锋跌倒了。你说讽刺不讽刺？你说可能不可能？为什么？福音书里啊，譬如说路加福音第七章十八节讲到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马太福音十一章也讲这样的话。什么事？耶稣做了什么事？施洗约翰在监狱里的时候听到了，他跌倒了。在路加福音那里讲是直接讲的是耶稣行的神迹奇事，包括叫死人复活。各位，你听到耶稣叫死人复活，你听到赵牧师奉主的名叫死人复活，你会跌倒吗？你哪会跌倒？你站得更稳了，你永远不会跌倒了。我看到一次大家就不会跌倒了。当耶稣所做的那些事情，对，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特别讲是拿因寡妇的儿子复活，然后众人非常惊奇，归荣耀给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耶稣做这件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然后你继续看路加福音第七章也可以，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也可以。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我说了这么多，约翰跌倒了，你们还不知道约翰怎么跌倒了。当他听到耶稣所做的事，他就派人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别人？各位，约翰一生都在说耶稣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说？为什么这时候怀疑了？是你吗？各位，你们有了美满婚姻30年，我应该嫁你吗？有一天我嫁的是你吗？嫁对了吗？岂有此理。而且不是说啊，他打了你一顿，哦，他赌博了，他把你钱输光了，你说我嫁的是你，我嫁对了吗？他正叫死人复活，哎，你当然嫁对了嘛，你不嫁你就是死人了。但是约翰怀疑了，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所以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他跌倒了，不是因为别的，恰不是魔鬼在做什么，不是看到魔鬼的作为，不是看到耶稣门徒的恶行恶状，不是看到耶稣的恶行恶状，恰巧是看到听到耶稣所做的最好的事，约翰跌倒了。然后耶稣对打发来的两个人说，你回去跟约翰讲，你把别人怎么说我，你自己看到听到的告诉约翰，告诉你们的老师，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各位，这些话我必须说， 这些话这些事回去跟约翰讲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约翰就是听到了这些事才跌倒的，耶稣再跟他讲的还是这些事，他们听到的不就是耶稣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善事吗？现在耶稣说你去讲，啰嗦，他早知道了，他就是听到看到这些事，他来问你是不是弥赛亚。各位，你们越听越糊涂了，马上告诉你们答案。我说我们跌倒因为我们要做主，我们有成见，我们有主见。各位，对于约翰来讲，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有大麻风，大麻风得医治，对他没有意义，不重要，这不是他盼望的。你知道他盼望的是什么？你知道奋锐党人盼望什么？你知道很多跟随耶稣的人所盼望的是什么？是那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是像大卫一样，不必医病，不必赶鬼，不必叫瞎子看见，大卫也没有做这些事，而是把我们的仇敌赶走，就是罗马人。他们盼望的是一个像大卫可以把哥利亚打死，把非利士全军赶走的那样一个英雄。他们的成见是这个，他们的主见是这个，他们希望神做的是这个，他们希望弥赛亚是这样。因此当弥赛亚所做的不管怎么好，不是他所想的，他怀疑了。这跟约翰坐在监牢里恐怕也有关系。你医好了那么多人，你救了那么多人，我是你的开路先锋，我在对抗这社会上政治上的黑暗势力的时候，你的能力在哪里呢？你有没有打破铜门铁栓把我救出去？你没有。我等别人吗？我一辈子在等你，我现在要换一个人了。你的成见，你觉得主应该做什么？你认为主应该做什么？而主没有那样做，你会跌倒的。不一定要什么杀人放火，不一定要什么奸淫掳掠，不一定要什么酒色财气的引诱和压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你的主要有更多的信靠和顺服，随时伏在他的权柄之下，随时不要问神岂是真说，随时说请说，仆人静听。对约翰来讲，那弥赛亚是勇敢得胜的。大卫如果被非利士人打败了，他怎么会是英雄？大卫如果被哥利亚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能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对以色列来讲，摩西如果被法老关起来了，我怎么能跟随摩西？所以这样讲，大家豁然开朗。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怎么能够看到他背十字架受羞辱下监牢被钉死？我们受不了这种事，这是不应该的，这丢我们的脸也丢耶稣的脸。我们现在再去想彼得，他们所有在跟随耶稣的人都认为，当他们逐渐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大卫要把非利士人赶走的时候就越来越近了。大卫身边有一群勇士，以一当十，当百，当千，事实上圣经上讲当千，他们想他们这十二个人大概也是这样。到了耶路撒冷进去的时候，那样的被欢迎，像欢迎君王一样，他们更觉得大概得胜的日子快要来了。然后那一个礼拜气氛很不对，越来越不对，到逾越节的晚上的时候特别不对，耶稣没有讲哥利亚要死了，比拉多要死了，罗马人要完蛋了，耶稣说我要死了。各位，摩西什么时候跟以色列说我要死了？你们另请高明吧。哪一个英雄领袖是这样的？ 各位，你知不知道你信神，你信基督是一个神迹？你信的基督不是像，甚至不是像大卫，不是像摩西那样，他从世界来看是一个失败者，你怎么会信的？他没有打败罗马人呢。当然我们感谢主，他所显出来的权柄和能力胜过一切执政掌权，胜过一切的权柄。但是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他的死，他的受羞辱是上帝的爱，是上帝的智慧，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看不到，彼得也看不到。当彼得很兴奋的，他们觉得很兴奋的时候，他们那天晚上不太对，不仅耶稣说他要死，而且他们中间有内奸要卖耶稣。而彼得在这个时候是更勇敢，大家都出卖你，那你看我的，就像刚才有位姐妹说，人肉炸弹来，我一定保护赵牧师。是啊，感谢赞美主。好，那有一种荆轲刺秦王的悲壮之情。好，风萧萧兮易水寒，大家都不信，我还是信，我还是忠诚到底。我想彼得最少有这样的心。如果我过去三年半我们所盼望的，好像今天有一个突然的转折，我还是忠心到死。所以他跟着耶稣，所以他拔出刀来，所以在耶稣说你就对那些兵丁说让这些人走吧，那彼得跟别人逃走，但是他很快就把他对主的爱和忠诚重拾，他跟着耶稣，他看看这件事到底怎么样。然后各位，没有危险，彼得没有危险，没有什么罗马人要抓他杀他，但我觉得彼得的心越来越碎，越来越灰心，跟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听到耶稣所做的都是那么温柔，那么慈善，那么不像要打败腓力斯人，也不像是要来救他出监牢一样。他看到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耶稣。他看到，他听到有两个人，这都是在审判耶稣的过程里面，他看到人家责备耶稣，侮辱耶稣，这个人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又建造。哇，彼得血脉奔张，居然有人敢这样侮辱、捏造坏话、毁谤我的主。主啊，发挥所罗门的智慧，发挥那有口才的智慧，你是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你的话有权柄、有权威，来驳斥这做假见证的人，叫他羞愧的退下来。他的主叫他跌倒了，他的主一言不发。耶稣不讲话，大祭司说你什么都不回答，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不是。当耶稣说是以后，大祭司说他说健忘的话了，你们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说他们是该死的。于是那个爱耶稣的彼得看到听到他的主被人吐沫在脸上，口水吐在耶稣的脸上，他看到有人用拳头打他的主，有人用手掌打他的脸。基督啊，你是先知，你告诉我打你的是谁？彼得看到了，各位，哥利亚能够这样对大卫吗？法老能够这样对耶稣对摩西吗？吐的吐沫吐出来的话，那个吐的人马上就死掉了，变灰了。他打耶稣手马上僵住了，像旧约有人敢打先知一样，手马上就枯干了。可是耶稣没有反应，他不像神。他不像基督，他不像任何一个过去以色列所熟知上帝的仆人。 他好丢脸啊，他好叫彼得失望啊。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施洗约翰跌倒了，彼得也跌倒了。跌倒恐怕不是罗马人够强壮，跌倒恐怕甚至不是犹太人太邪恶，这都没问题。跌倒是面对这样的邪恶，他的主怎么这么懦弱无能啊。各位，你为什么跌倒？你的主表现叫你失望，你的主带领叫你绝望，主怎么可以让这样这样的事发生？主怎么可以让那样那样的事发生？各位，亿亿万万劫，对不起，主怎么让这种人执政呢？主怎么让，主怎么会让，怎么一大堆问题，约伯记的问题。总之，我们觉得在神的带领之下，不可以有十字架，不可以有羞辱，不可以有口水，不可以有死亡。主啊，你不可以被人打败啊。彼得失败了，他觉得他很痛苦，真的，六个小时以前讲的话通通都应验了。他不但不认，他三次不认。我们很难继续分析下去，但是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各位，我已经讲了40分钟还没讲到重点，讲到了，讲到了，讲到了。如果这是彼得的失败，施洗约翰的失败，亚当夏娃的失败，所有人的失败，就是我们自己要做主。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的带领，我们没有办法信靠神的话。各位，我们每个人都说啊，圣经是神的话，我信靠主创造宇宙万物，他有权柄，我信靠他爱我，我相信。你都相信这些教条和教义，可是一应用在生活中，我们没有一个相信的。你儿子病久一点，哎，主啊，怎么会这样呢？你稍稍你工作不顺利，主怎么会这样呢？恶人嚣张，主怎么会这样呢？啊，主啊，你实在是，本来我很讨厌比拉多，很讨厌犹大，很讨厌希律，现在很讨厌你啊，因为你容忍这些人，你对这些人没有抗拒的能力。各位，能抗拒的，正是在我们不了解、不接受的方式下，主除去了世界的罪恶。正是在我们最不能接受、最想不通的一个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觉得是愚拙的，在我们也觉得是愚拙的、是无能的事实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上帝的智慧、公义、圣洁能力。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界罪恶的。是的，我们一个人都不懂。这里还不是了，还没有到顶点了。顶点是在十字架上的死，受到的羞辱，包括天父对他的遗弃啊。我们感谢主，当然我们也感谢主，耶稣在彼得还没有做这个事的时候，在路加福音应该是21章，不仅说了彼得你会犯这样的错，耶稣还把他无比的智慧、慈爱、能力讲出来。西门，西门，撒旦要得到你好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祷告，你的失败是一定的，但是你的得胜和回头也是一定的。你会回头，你还会兼顾你的弟兄。彼得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些，不可能的，我会兼顾弟兄，但我不会需要回头，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失败过，起码在这么重要的事上我不会失败。好了，但他失败了，那我们现在怎么预备得胜呢？我们应该要有心理准备吧。好，那我们的准备是什么？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对神一切的带领，我们要有更强烈、更彻底的那种心理准备，就是神是奇怪无比，不是奇妙无比，非常的怪，他非常的费解，他的作为啊，我们不敢亵渎，不敢骂他，不敢说他笨，不敢说他愚蠢，不敢说他无能，我们就很怪，我们就要预备这怪神的怪招，然后要忍耐他的这种怪招， 他很苛刻，很无理，很不讲理。各位好像真不错哎，从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就是，他要你杀儿子，对不对？亚伯拉罕还杀啊，所以啊，要准备信主真难呢，要杀儿子，要离父母哈、啊，要离开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要撇弃一切跟随主嘛，那变卖一切所有的嘛，分给穷人嘛，哦，大概哎呀，信耶稣就要碰到这些艰难的事吧。啊，我们尤其我们华人，总是我觉得我们有那种禁欲主义、道德主义的传统，就好像成为一个主的门徒，大概这些都是没办法避免，不但没办法避免，一定就有的。啊，就很多人一讲十字架道路，不也都是这样吗？一生会辛苦、孤苦伶仃、无家无依无靠啊啊，然后稍微要觉得有点苦嘛，你看大陆那些传道人更苦啊、哦，是是是，没有资格讲，哎，我已经很好了。想要再好一点，哎呦，罪恶感，爱世界，体贴肉体啊、哦！啊，我们怎么得胜？怎么得胜？就是啊、哦，好像什么？听说以前黄埔军校有这个招牌的标语，就是这个进到这军校啊，来就是死的。那个想要升官发财的，莫进来。以后我们在这个福音中心外面讲，想要在这里喝茶喝水的，莫进来；想要来扫厕所的，可以。愿意来牺牲的可以，各位，我觉得在华人的传统里有这，好像做人就要吃苦耐劳，吃苦吃到极点，然后也许将来天上可以得胜，天上可以给你祝福。很多基督徒也这样讲，各位，这是错的，我要严格的说，这是错的。你要得胜，你把上帝想的不好，想的苛刻，想的再严格再苛刻都是错的，而且越想越错。我们的得胜要认识我们的神，要从他的话认识。我们刚刚不讲不要自主，不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不要自己来判断我应该怎么做，不要自己来判断上帝应该怎么做，要让上帝来引导你。而你要认识的，你要得胜的是要你要认识这位上帝，求圣灵帮助你在每天的路上，在以后的路上，不是想到神会给你多艰难的十字架，是想到神的慈爱和怜悯。耶稣在可西马尼园，他是碰到很大的困难。我父啊，倘若可行。他为什么对这个父依靠顺服？你说因为他知道非受这苦不可吗？那你又错了。他是知道这是苦，但他有个更深的意念。约翰福音讲，父爱子，已把万有都赐给他。我们今天信靠，我们今天顺服，大事小事，我们今天对政治、对经济、对各样的事，不管明白不明白，我们要产生最坚定的力量和最正确、最积极的反应，是因为我们相信慈爱全能的父不会犯错，他不会犯错，我们不一定懂，他不会错。父爱子已将万有都给他。各位，你要更认识神，你要更认识神的慈爱和奇妙，你要更从实际上看到他给你一切丰丰富富的恩典。让我们不断的重恩，重温上帝的慈爱和怜悯，这是从旧约到新约神不断的做法，让你知道他的美，知道他的好，知道他的全能，知道他对你，当然也知道他的公义和圣洁，但是这里面都建立在他的慈爱全能上。他对你好，他爱你，他给你应许，他预备一切的给你，这样你才能够继续的得力，继续往下面走。耶稣是这样，连耶稣都是这样，父爱子，我的天父是爱我的，是他把我放到十字架上，但是他是爱我的。我们认识这位神，岂不从旧约开始，包括在创世纪里，这位神创造了美丽的世界为我们预备，这位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位神不厌其烦地拯救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就是这样，在出埃及记也是这样，对那以色列人，你们要敬拜我，你们要侍奉我，不是说不敬拜不侍奉你们下十八层地狱，这些有， 但是更重要的，先跟他们讲，我要实践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我要把你们带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让我的爱临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以后就算在神最愤怒的时候，先知最极深斥责以色列人的时候，都不忘记提醒以色列人，他是何等爱你的主啊，回到他的慈爱那里。我们要继续走的好，我们要从罪恶中回头，都是因为那位主是爱我们的。你的儿子在外面做尽坏事，你希望他回头，如果他想到回到家里是碰到一个凶神恶煞，等着他的是狼牙棒虎头扎，他怎么会回去呢？我甚至不知道要怎么讲这句话，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各位，我们都是这样想啊，神爱我们，因为我们规规矩矩，我们非常守律法，我们非常好，我们读经祷告传福音侍奉，我们不犯错。各位，这应该也是吧。如果你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非常听话的乖巧的，在学校在家里从来不叫你烦恼，只叫你快乐，功课家事什么都做得好，没有犯错，你应该比较喜欢他吧，你看到他就高兴吧。另外一个常常犯错，大错小错，糊涂有意的错误很多，然后小错也不断，甚至大错也常常犯，你会喜欢哪一个？当然是老大，对吗？我们的神喜欢那规规矩矩的人吧，我们神不会喜欢罪人吧。当我们的神看到罪人的时候，他会跟看到义人的时候那么喜欢吗？应该不会嘛。可是你记得浪子的比喻吗？我说我没有把握，就是从耶稣的话好像是这样讲的，他好像更喜欢看到那个罪人。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交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神为他欢喜更大。所以路德说勇敢的犯罪吧，这句话就要造成很多的误解，但我知道路德的意思，当然不是叫我们犯罪，不是叫我们得罪神，断乎不可。路德要人知道一件事，上帝何等的慈爱，希望罪人回去，比99个从来不需要悔改的义人还叫上帝喜欢。因此在旧约就这样讲，新约也这样讲，包括保罗在讲每一个重要的教义，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时候都先讲到上帝的救恩。罗马书是这样，以弗所书是这样。愿颂赞归于神，他在基督里曾将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就如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把天上地下各样的产业给我们。所以保罗祷告，我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叫你们知道他的严厉，知道他的凶，知道他地狱的火，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各位，我们要得力，我们要得胜，我们要不跌倒，我们要从跌倒中回来，包括彼得从跌倒中回来，因为我们认识上帝是何等的慈爱，他爱那悔改的罪人。所以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认识这位神的美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听过太多你的救恩的话，我们有太多的福音布道，我们跟人讲来信耶稣。主，愿今天，愿每一个日子，你的圣灵，你的话，把基督活化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在最大的罪恶和丑恶当中，一想到你的慈爱，一想到你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就乐意回来，因为那位主不是拿着鞭子在等我们，是拿着上好的袍子在等我们。 们谢谢你，求主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请